楼下大爷捡个泡沫箱，墙角一放，大半年都不管，水绿得像菠菜汁儿啊，鱼一条比一条精神。你花几千块钱买了个水族箱，过滤、打氧、控温全套，哎，鱼排着队儿翻肚。先别怀疑人生，这里边有一半是材料学，还有一半是大爷没告诉你的话。我今天两边都讲，问我泡沫箱能不能养鱼的小伙伴哈，你仔细听一听哦。第一局，比保温，鱼是变温动物，水温的剧烈震荡会导致鱼类严重的应激反应，新手翻缸啊，一多半就是栽在这个温度的失控上。那泡沫箱凭什么稳啊？你可以看它的材料结构，泡沫箱的学名是 EPS， 它是一种发泡聚苯乙烯，它的内部 95% 以上就是被死死的封住的那个静止的空气。在材料学里，静态空气是自然界最廉价最高效的隔热层，它的导热系数大约在 0.03 到 0.04 这个极低的量级，而你那块通透漂亮的超白玻璃呢，导热系数差不多是 1.0， 同样厚度玻璃的导热效率是泡沫的20几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当室内气温骤降的时候，你的玻璃缸就是一个巨大的散热片，而大爷的泡沫箱是一个保温杯。鱼要的从来不是某个绝对的完美的温度，而是稳定。在热力学这一局，几千块钱的玻璃确实会被这块碎泡沫塑料给按在地上摩擦。第二局，比溶氧。有人不服啊，说我大功率气泵24小时打氧，难道还不如一箱死水？那你得先搞懂物理定律，氧气是怎么进入到水里的。靠的是水面和空气接触的那一层的气液界面交换啊，很多为了摆在客厅好看的鱼缸啊，做的又高又窄，水面面积极其可怜。一旦你氧的密度上去了，万一某一次停电断了循环，缺氧来的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。反观泡沫箱，它是典型的敞口大水体浅，表面积和体积的比值啊，天生就高，加上大爷绝不会往里面塞30多条鱼，所以泡沫箱不是有什么产氧魔法，它是靠极优的物理开口和低密度彻底的摆脱了对气泵的依赖，所以断不断电对它来讲无所谓。第三局，比水质。真正让水变干净的不是过滤棉，是消化细菌，但在生物学里，细菌必须附着在固体的表面才能建立菌膜啊，你的玻璃内壁光滑如镜，菌群极难挂膜啊，你还比较勤快啊，一周擦两次，刚长出来的一点点生态系统被你亲手摧毁。而泡沫箱内壁呢，全是发泡留下来的微孔和坑洼，比表面积巨大，简直就是消化细菌的顶级豪宅。再加上长出的绿藻啊，白天吸收氨氮，释放氧气啊，老玩家管这叫绿水自循环。啊，但这有一个致命的反面哈，就是绿藻白天产氧，但夜里可没光啊，它会和鱼一起疯狂耗氧。所以绿水箱溶氧最低点在清晨，一旦鱼的密度稍大，凌晨就会全军覆没。绿水能养鱼的前提依然是低密度。听到这儿，你是不是马上想去捡个泡沫箱？等一下，大爷赢你，还有两件没事没告诉你。第一，控制变量法错了，你们养的根本不是同一种鱼，大爷箱子里养的是金鱼、草金这类极其耐造的冷水鱼，你缸里的是燕鱼、水晶虾这类对水质要求极度苛刻的热带品种啊！你把它们放进泡沫箱照样死路一条。第二，幸存者偏差，大爷养死捞走的，夏天被太阳晒成熟鱼汤的，野猫给他捞走的啊，他绝对不会拍视频告诉你。泡沫箱没有魔法，它只是恰好做对了几件最基础的事儿：温度稳、水面宽、密度低、不容易被打扰。所以真想抄大爷的作业啊，抄原理别抄形式，买个口径大的浅缸，给玻璃缸三面贴上背景纸，给鱼有绝对安全感，也别天天擦这个缸壁，那群菌膜是你的生态资产。真想用泡沫箱也可以，记住 EPS 常温下极度稳定无毒，但千万别去捡那个来路不明的化工原料的箱子。我是985学材料的戴森波。
以材料之眼观生活万象。